我在约翰一书呢，其实如果我们看看一章，我们发现他在讲一章，这个整章还有二章前半部分，他实际上在讲信主的人的一些特征。他提到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行为的一种特征，他也提到我们爱耶稣并爱弟兄的一些特征。所以他在讲这个怎么确认真正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啊。所以他在一章二章前半部分在讲这个道理，然后到了二章这个十二节，他就开始讲这个属灵成长的概念。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信主的特征，就它必须有成长。我们说有生命就有成长，没有生命就没有成长，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成长的过程，这意味着这个人是有生命的。那么我们上周提到很多关于这个成长的必要啊，我们不应该停留在婴孩这个阶段啊，我们应该吃我们应该爱慕主的话如爱母乳一般，对不对？然后我们应该成长，我们应该有属灵的成长，这个是必要的啊，这是我们需要的。但是在我们讨论这个不同成长的这个方法，或者它的阶段，或者它的过程，我们发现很多人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我今天先给大家讨论这几个错误的想法。你说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因为其实从十二节开始，他已经提到了一个，或者否定了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个误解或者一个问题。在二章的十二节，他说：“小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靠着主的名已经赦免了，你们罪已经赦免了。”那么我们经常听到的第一种错误的这个关于属灵成长的一种解释，就是属灵成长是渐渐得救的过程。属灵成长是渐渐得救的过程，就很多人会这样来理解，他觉得我需要慢慢的开始改变自己啊，我要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属灵的思想。我要在这个属灵，让这个属灵的思想慢慢的改变我，然后如果能够坚持，我就能得救。但这个想法是错的。这个也是二章十二节所否定的概念。他说：“因为你们靠着主的名已经，你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了。”他说：“你们的罪靠着主耶稣的名已经赦了。”其实这个也不难解释。不难解释。你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概念，就是有生命的东西才能成长啊。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与主的关系的起头开始，不是我们自己说我要重新做人，我要改变自己，而是我们对天主起初的认识应该在于重生，应该在于得救，应该从天主得到新的生命。这是我们初步的这个一个事实。那么我们就说，如果有生命，有这个新的属灵生命，那这样的这个东西就能成长。如果你没，如果一个比如说有一棵树它不长的原因就是它可能已经没有生命，或者它的生命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有一棵就死透了的树，我们会说我在等着它长大结果子。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生命了，它已经死了，就跟我楼顶的那个无花果树一样，非常非常可惜。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生命它意味着成长，成长也意味着生命啊，这两个东西是完全相连着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成长，实际上它有个前提是什么？必须有生命，必须已经这个重生了，这个是十分清楚的啊，在圣经之中。我的意思是我们能有属灵的成长，因为我们有了属灵的生命，而并不是借着属灵的成长获得属灵的生命。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就跟我们等一棵死透了的树结果子一样，它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里头必须先有生命，对不对？ 我们不能因为所谓的属灵成长获得救赎，这是不可能的。属灵的成长，若我们换一句话来表达，就是我们经常叫它成圣啊，在圣经中它也叫成圣这个词。我们成圣是有两方面，一个方面我们叫地位成圣，一个方面我们叫生活成圣。那这个是两个比较关键的重要的神学词儿啊。那么它其实它的意思是什么？地位的成圣是什么？地位的成圣是指的我们在相信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获得的地位。他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边，使我们完全成圣。我们在他里面，圣经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因此天主看我们为怎么样？为圣洁。这是地位的成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生活的成圣。生活的成圣是渐渐的过程，它是主借着他的话改变我们，使我们靠近他，认识他，并改变这个自己。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区别的。哥罗西书二章十节，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靠着他已完全。那这个是指的什么？这个是指的我们地位成圣，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啊，就在他里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渐渐过程，他已经在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好吧？但是在我们生活上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有这个属灵的这个成长啊，属灵的过程。你说牧师我听不懂，这个不是很重要啊，你能分这个属灵地位成圣和生活成圣其实以后是必要的，现在可能没有必要的。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不能靠着所谓的属灵的发展得救，这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讲的这个错误是属灵成长与时间是有关系的。那上周我们已经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信主时间长的不一定是一个属灵的或成熟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因为肉体的成长是与时间，一般情况下，一般正常的人，我们活在世上的时间长，那我们的成长也应该显明出来。就我看到一个大概6岁的小孩，我发现大概他有一些同样的特征，因为他都在世上大概六年左右，对不对？我们大概能猜，其实我不太善于做这个事情，我妻子估计看一个小孩大概能猜，我看我猜不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肉身的成长与年龄有关系，但是属灵的成长不一定与信主的时间有关系。那按照道理来说，如果你信从主的那个时刻，你就选择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学习他的话语，顺从他的这个带领，更认识主。那按照道理来说，你应该跟随耶稣基督的时间长，等于你属灵成熟的这个成长应该是明显，对不对？应该等于你成熟了。成熟的速度也快了，但是我们知道不一定如此。在希伯来书5章12节，你不用翻了，上周我们学了，我就再读一下。希伯来书5章12节，他说你们学的久了，应当做别人的师傅，但是他说我还是拿奶喂你们，正常人吃的饭你们还吃不惯了。这意思是，这个是一个该是在基督道理之当中，在他话语当中，在属灵生命当中该有的成长，他是没有的。那么，所以我们不能说属灵成长与时间有关系。就意思是，也许我们找一个能信主半辈子的人啊，我信主30年，我信主40年，那么这个不等于他是属灵成熟的人，他不一定。在他的属灵生命中有该有的成长，所以他不是跟时间挂钩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可能说信主的那一天啊变成非常成熟的人， 它也需要时间的过程。这个我并不是否定，主要是你相信你是非常成熟，你就是成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也需要时间的过程，但是时间不等于成长。第三个这个误解，就属灵成长与我们的圣经知识有关系啊，这个也是有的时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就是他的属灵成长是与他所知道的有关系，但是我们发现有了头脑的知识不等于你已经被你所知道的改变了。这个跟我上周讲的不是咱们刚讲的有一点关系了，就是说虽然他可能知道这个道理，他明白这个知识，但不一定他让这个知识改变他，明白吗？所以再说一遍，按道理来说，我们应该让主的话，我们对天主的话语，他的了解，对天主的这个更深的这个认识，影响我，改变我，应该促进我的成长，但是不一定会的。如果我不愿意遵守，我不愿意引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不愿意实际上让他改变我，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好，危险在于什么？危险在于其实我们吸收的道理，在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吸收主的真理，吸收他的道理，我们每一次听，每一次遵守，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决定，我要不要引用，我可以存在脑子里，但是我有个决定，就是我可以选择接受引用在生活，或者我可以选择存在脑子里不理他啊。那么在我们做这种选择，实际上我们发现，在我们一直拒绝行出主的话的时候，这个压力会越来越轻，越来越轻，然后呢就我们会变成头特别大的人啊，是属灵知识很多的人，但是很不成熟的人。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问题。那么属灵成长另外一个误解，就是属灵成长与参加教会的活动有关系啊。那我们特别的强调，大家来我们聚会，来跟我们聚会的人都知道，我们很强调参加教会活动啊，对我们属灵的帮助和益处啊，并是遵守天主的命令。但是你参加听到不等于你在吸收。好，就意思是坐在屁股上不等于属灵成长，对不对？我们坐那儿听不等于我们真的会有任何的属灵益处啊。所以你参加或者说你做一些事情啊，不等于我们有了属灵成长。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咱们主题经文，属灵成长的这个前提，就是二章的十二节，小子啊，他说，小子啊，这个小子这个很有意思啊。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的小子，在我看来和十二节的小子不是一个意思。你说牧师你在干啥？为啥不是一个意思？这不是一个上下文，不是同样的字吗？为啥不是一个意思？那如果你读整个的约翰一书，你会发现这个小子这个字是经常出现。实际上它是约翰特别爱用的称呼。小子在其他地方约翰一书出现八次，总共八次，他经常说小子啊，小子。比如说二章的一节，你看一下，小子啊，看见了吗？那在这里他在说小子这个字，他是表达属灵过程的一个阶段吗？并不是。好，我们要明白他在约翰一书讲小子这个字的时候，他不一定是指的属灵过程的，他不一定是说你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算小孩的，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如果我们学习这个小子这个字，约翰不是在说人的年龄，你们一帮小孩啊。约翰写给不在这里，他写的不是一个教会，是几个教会要读的信。他说小子呢，他实际上是在表达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属灵事情上一个父儿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所以他用小子这个词。其实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和他门徒的关系，也是经常用这个 这个称呼嘛。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耶稣对他门徒说：“众小子呀，我还有不久的时候和你们在一处，后来你们必寻找我，但是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得到。”啊，所以他这里说，他对他的门徒说：“他说小子，我不会一直与你在一起，我将来会离开你们的。”那么他这样的表达，实际上是在表达基督与他门徒的关系，并不是表达他与他的门徒的属灵状况的一些特征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区别的。那好，在这个我们知道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大概是九十岁左右，所以他基本上称呼谁都可以说“小子”这个字，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但是约翰其实约翰在表达人与基督的关系，其实他用的“小子”这个字是一种家庭称呼，孩子、小孩，对不对？一个家庭会用这样的一个称呼嘛？其实他所表达的就是耶稣所讲的道理，就是我们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他的儿女。比如说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好，所以这个小子啊，他是表达一个孩子的关系。那么他这个称呼呢，实际上是表达他与主的关系，他在主家庭中的一个地位，他是儿女关系。小子是儿女的意思。那这个字表达一种，不表达一种属灵的过程，或者说属灵的阶段，他其实在这个小子的意思是表达一个属灵的关系。这个我可以这样来举例子吧。其实如果我说恩佩，恩佩是快三个月了，我说他是我的小子，我的孩子啊，可能有孩子吧，他是我的孩子。那他到了十岁，我还能叫他孩子吗？可以。他到了四十岁，我还能说我的孩子，我儿子，行不行？可以，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实际上他表达的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这个成长的这样的年龄或者怎么着。那么这个就跟下面的这个小子是不一样的，十二节的小子是表达一种属灵过程的，所以它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十二节他这里所说的小子呀，我写信给你们。好，这个你们是不是这个包含所有下面，我觉得是包含所有下面的人，他这个父老和小子还有提到的这个少年人，他是都包含在内。这个也是经常他用词，二章一节说小子呀，我将这话写给你们，看见了吗？如果我们翻四章也有啊，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经常会放到小子，我写这话写给你们是怎么怎么样啊，所以他是用这个称呼来表达。但是他说完这句话是他写给你们，他说因为你们的罪靠着主的名已经赦免了，已经赦免了。好，这个意思是什么？他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他说我写给你们，希望你可以通过属灵的成长能赦免你的罪或者得到原谅，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罪靠着主的名已经赦免了。所以如果我们说属灵的这个属灵成长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必须借着十二节说你必须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才能够有属灵的成长，才符合十三十四节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我们也看到赦免，其实我们这个赦免字，我们被赦免，但不是说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该得到的报应，这个是一个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他觉得 天主是爱，所以他可以赦免人的罪。就意思是，虽然你犯了罪，虽然你犯了法，但是我说算了就算了啊。但是这个是公义的行为吗？公正的行为吗？不是。实际上主这里的赦免不是说哎算了吧，而是说我在不在你的身上，是你的罪得到他该得到的报应。约翰一书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这样说，他说约翰见基督到他那里来，就说这是天主的羔羊。他是做什么的？他是背负世人罪孽的。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查这个赦免，这个赦免这个字在里面，在原文它的里面有一个离开你的意思，与你隔绝的意思，完全与你无关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的赦免不是一个算了吧，它是拿我们的这个罪让基督背负，使他担当我们罪的后果。所以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不公正的主说我愿意赦免那些爱我的人，跟我好的人我就不看重他的罪。没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爱人同时完全公正公义的天主说我爱你，我愿意拯救你，但是你的罪必须得到他该有的报应。这是十字架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他这里所说的靠主的名，那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跟我们没关系。我的罪的赦免是与天主的本性他的作为有关系。实际上这个名呢，是人的他的荣耀，他的荣誉，是他的行为，是指他本人啊。这个我们在圣经中看的比较多。诗篇109篇二十一节这样说，他说主天主啊，求你为你的名保护我，你的恩典甚美，求你拯救我。他说你为什么要拯救我？是因为我是好人吗？没有，他因为你是这样的天主，为你的名拯救我。在约翰一书五章13节，主说我这话写给你们信奉天主儿子名的，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也叫你们信奉天主儿子的名。在这里主所他写信的，他写信给他们说你们已经赦免了。我们换一句话，或者换一个解释方式，就是说他们已经通过耶稣基督，已经信奉耶稣基督，已经从耶稣基督信奉耶稣基督得到什么生命了，得到永生了。那有了这个生命，那我们就有成长，我们的罪的赦免，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是靠着他，而不是因为我。这个事实应该促进我们的属灵成长，也应该叫我们谦卑，并且渴望过圣洁的生活。很多人认为耶稣的就是基督的救赎，天主的救赎，愿意赦免信仰他的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他说哇，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随便犯罪，对不对？因为我信了主嘛。那这样的人是没有到过主十字架前的人，他是不了解在十字架所发生的事情。等你谦卑下来得到他的恩典的时候，这个恩典不会让你说啊，那我随便的，而且反过来他会说，他会让你谦卑下来说我要过圣洁的生活，我要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我们得数的程度都是一样的，但我们成熟的程度不一定一样。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主在告诉我们，你们都已经得了赦免了，我们得赎的程度是一样的，我们已经完全得赎了，我们已经完全赎罪了，这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我们成熟的这个程度不一定一样。那属灵成长的必要是上周的主题，我也不再说了。但是圣经吩咐我们有属灵成长，我们其实他要求我们成长，但是如果他要求我们成长，那必须有一个成长的标准，对不对？我们按照什么去成长？你们这个应该都有过这样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门框，我爸拿尺子去画这个线， 然后我们都会站那儿啊，五岁、六岁、七岁、八岁，然后呢，画到我们长得多高，对不对？我们是怎么测这个成长？我们是一个标准来测的，啊，我们是一个尺子，一个标准来测。你现在是一米几，然后会写上啊，然后这个是多少？是十岁啊，然后呢，就把日期写上了。那一样呢，主给我们成长的标准，我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以弗所书好四章十五节，他说应当用爱心说真实话，凡事日间长进，既为元首的基督。好，我们成长的标准是什么？按照这节经文，我们成长的标准是什么？是我们的牧师吗？是我们所看就是尊重的人吗？不是，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那这个是主给我们的标准。那约翰一书二章这个属灵成长，就是该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然后他经常用这三个阶段来讲属灵成长的这个事儿。我希望呢通过这三个阶段，我们能鼓励大家去做属灵的人，并且判断自己的属灵这个阶段。好，第一呢，我们要看第一个阶段，我们反着来啊，他是先从父老开始，我们就反着来，我们先从小子开始，好吧？这个是在二章十三节最后一句话，他说：“小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属灵的孩子是认识天父的，他是认识他的主。这属灵的孩子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能认识。这句话实际上在二章这个三节也是有一些关系。其实我看二章三节我就想到这句话，在约翰一书二章三节，他说：“你若遵守他的诫命，你就晓得。”他说就可以晓得是认识他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这是一个他以遵守命令为初步的发展。那么这个信主的一个特征，那么这样你就可以晓得你怎么样，你认识他，他是指的天主。他们已经有了重生初结的果子，他们认识他们的父。好，我请大家翻到这个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我们一起看一下。实际上主告诉我们，新主的第一阶段它是有这个特征，就是我们之前是不了解天主，不晓得天主，但是我们与天主有儿女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晓得什么？晓得我们的父是谁，我们会了解他。在罗马书八章的十五节，圣经这样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才的心，仍旧害怕，你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教你们称天主为什么？阿爸，就是父。阿爸是个隐义，他是爸爸的意思啊。如果我们现在就说就是爸爸啊，他说教你们说爸爸，教你们说就是父，他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因信耶稣基督得到的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生命，是改变了我们与天主的关系。这个关系使我们与天主有新的这样的一个父儿子关系。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父是谁，我们现在认识他，我们认识他。好，请翻到加拉太书四章六节。加拉太书四章第六节。好，加拉太书四章，这个这种类似于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和加拉太书四章六节是常见的这个圣经中的经文，就有这样的教导。四章六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这样说：你们记得做儿子，天主 就差他儿子的圣灵在你们心中呼叫阿爸父。好，他这里说什么？加拉太书四章六节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得了做儿子的权柄，这个跟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所说的一样，我们得了权柄做天主的儿子。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新的关系之后，圣经说他就差遣他的圣灵居住我们的心。他住在我们的心的一个作用，就是在我们的心中呼叫说阿爸父，我们有新的认知，我们对主有一个新的关系。那么这就是与肉体的孩子一样，虽然不一定知道很多，但是他能认他的父母，他能认他的父母。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哄小孩子，特别是在没有人能把他哄的时候，给我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骄傲。我是爸爸，你把孩子给我没问题，我能把他哄好了啊。为什么？我自己心里想呢，他应该知道我是谁。等到一定的这个像这个恩佩这个年龄了啊，其实我抱上他啊，我胡子一摸他的脸啊，我的声音一入他的耳朵，他说这是爸爸在抱我啊。那么这个是他有的新的这样的意识，我明白我爸爸是谁。孩子再大一点就更清楚了，就更清楚了，他怎么样，他可以，他知道他爸是谁啊。如果他这个，他可能不知道很多别的关于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科学数学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问他爸爸是谁，他是知道的，他是知道的。这是天生的，这是天生的。同样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之后，认识父是一个明显的特征，明显的特征。虽然我其实他们知道父，那另外一方面，虽然他们认识他们的父，但是不一定知道很多关于他们的父亲。比如说我要问恩德，说恩德我是谁，他会说你是爸爸。如果你问他我全名是什么，我多大了，我几年出生的，我是从什么行业，他回答不了，他不会知道的。你说你爸爸天天都在干什么，他就能想的啊，爸爸晚上回来陪我玩，爸爸给我买好吃的，爸爸送我礼物，他会知道这些。但是这个按道理来说是对我的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吗？不是，并不是。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孩子阶段，小子阶段也是如此。我们属灵 生长，虽然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就如孩子一样，我们知道父。那在这个事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而可爱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他也这个带来他本身的危险，本身的危险就是他以这个像我们从沈阳回来的时候啊，我给孩子一个瓶子，我说你去扔了嘛，我前面就有个垃圾桶，把瓶子去扔了嘛。我以为他知道那垃圾桶在哪儿，但是他应该没看到这个垃圾桶，所以他就开始跑。我看了一个手机，咦，突然孩子呢？垃圾桶在哪儿？孩子不在了。然后他都走了，可能也不远，可能不到100米，反正就在那个走廊里边走了很久很久。你说他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你说这个是很可爱，对不对？他的这个纯洁，他的这样的一种认知是非常可爱的，但是他也带来一些危险。其实我们属灵的这个生命也是如此。以弗所书四章，咱们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四章13-14节。我们发现一个小子需要别人的照顾。如果你让我的孩子自己照顾自己，好，我虽然我大的9岁啊， 但是我估计如果我和我媳妇说拜拜了，我们明天再见吧，你们自己穿自己吃，你们自己管自己了，估计回来了家就是还活着的，就是孩子还活着就算不错，对不对？但是估计会非常非常的乱，好吧。那么他需要人照顾，以弗所书四章你看一下十三节，他说他是讲到这个属灵成长，他说只等到我们所信的都是一样认识天主的儿子，他说成为完全人啊，这是也是表达属灵过程，得与基督充满的分量，使我们不再做什么婴孩，被一切一教的风波摇动。所以他这里所提到的问题是什么，他说中了诡计，后面欺骗的法术，他的意思是他没有判别能力，他会有危险。小孩子的特征，如果养过孩子就知道，他如果特别是到爬的那个年龄，他爬到哪儿，如果地上有任何的东西，他会塞到哪儿，塞到嘴里。好，他可能是一个蟑螂，可能是一个非常恶心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这孩子能拿到，他就塞到哪儿，他肯定要塞到嘴里。他没有判断能力，那么属灵阶段这个也是这样子。他们的意思是，哇哇，这都是新的，这都是好的，这个世界是那么多么的美好，对不对？但是他看不到他的危险，他也没有判别能力，所以经常会出现什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啊。问题一般是在于很容易走偏了。我们知道这个邪教和不正统的信仰，经常会特别的，就是去找刚信主的人。因为他没有判断能力，他没有判断能力，就让我最气的就是国外经常出现的事情。有一个人相信了主，他有了生命，他很高兴，他很兴奋。然后第二天有个耶和华见证的邪教敲他门说：“哎，我们来给你上课。”然后好啊，来呀、啊，讲什么圣经啊，来呀、啊，很好啊。然后呢，第二天找他说：“哎呀，我都学了一些新的知识。”我说：“你学了个啥？”然后发现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他们特别愿意引诱这样的这个小孩子或婴孩阶段的基督徒。所以其实虽然我们对于他这个新的这个生命和他带来的这个兴奋会与他同喜乐和高兴，同样我们必须承认和谴责这个危险啊。如果我们看到就是跟孩子一样啊，如果我孩子说这有这个煤气灶，然后我在烧东西，然后孩子要伸手要抓那红色的东西，哎，这是啥，我玩一玩，一伸手我会做什么，我会拍他的手说烫，不许动，对不对？我们虽然很高兴他有这样的兴趣，但同时我们又是要谴责，这是危险的，你要明白这个，对这个你能玩的你不能玩的，对不对？他是缺乏智慧，他缺乏这个辨别力他生活在危险的这个环境中，因此要注意什么？这里所提到是被带跑的代跑，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的意思就是，会从不正确的道理，那么约翰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约翰只提小子，只提了一次。如果我们学习其他的少年和这个父老，他都提了两次，但是他提这个小子，他只提了一次。那么你说，那为什么？注意约翰一书二章十三节，他说我写信给你们，但是你再看十四节，他说我曾写信给你们，这个区别是什么？这里是之前他说过啊，他说过已经，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可以判断他不愿意人留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就是像彼得书说的一样，就像刚出生的婴孩爱慕如一般啊，我们觉得很好很可爱，但是如果一个婴儿不成长，这是个问题，对不对？我们说小子有两方面，一个是刚信的啊，一个是信了很久但是不成长啊，第二个就是一个麻烦，这样是一个麻烦。所以我们要衡量自己是否 这个刚信的这个阶段。上周我们提到银耳的问题，银耳的问题它是没有判别能力，这个判别能力跟什么有关系？跟圣经有关系。他没有办法拿圣经给你解释他这个信的东西，他也没有给你，他说我可能他听过别人说，或者听过他牧师说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子，然后他会说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子，但你给他一本圣经，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你信仰是这样子，他说对不对？他没有任何办法去真的去给人表达，或者说去判断真与假的这样的信仰，他没有任何能力，他是一个婴孩，他是一个小孩。那对于初信的人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对于一个信主时间长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好，小孩子是很愿意受服侍的啊，在教会之中他需要人，他需要牧师的照顾，他需要弟兄姐妹的帮助，他会渴望这样的交流。其实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阶段都会渴望，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小子是必有的，如果他没有的话很容易出现问题。好，第二个阶段就是少年人的阶段，咱们看一下二章的十三节，我们得加快，都12:30了，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了。好，约翰一书是二章十三节，他说第二句话说，少年人，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凶恶的。好，少年人，我写信给你们，在这个是这个少年人是指的年轻人，这是有一定能力的人。这个一般形容的是成年，就是在20和40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在我们看来是有力量的这个时间啊，有能力的时间。不像小孩子阶段，小孩子阶段是没有能力。那么到这个少年人阶段，他是开始有一些能力了。请放到箴言20:29，我们看一下他形容少年人。其实这个形容的是肉体的少年人，但是引用在属灵的事情上，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好，箴言20:29，他说：“少年人以健壮为荣耀。”少年人是有什么样的荣耀呢？以能力为荣耀。好。咱们就是要看看20来岁的男人就明白这个道理。哎，你摸摸这个，这可以啊，你摸摸这个，哎，你这个不错，对不对？哎，我提个东西，哎，我不服你，我再提个重的，对不对啊？对，咱俩这个比一比啊，你能做这个，我能做这个，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是以强壮健壮为荣耀啊？在我们属灵成长阶段，我们看到少年这个阶段也是如此。他不愿意不懂啊，他不愿意留在一个之前无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属灵这个状况，他愿意做一些事情。他愿意做一些事情，因为发现他是不愿意说啊，我就来，我就听到，我回去，我做自己的事情。他不愿意这样子，他愿意为主做一点事情，他愿意这个用这个能力，就跟一个人他吃饭一样，吃饭就有能量，吃饭有能量就要去，我要去出去跑个步，我要出去打个球，我要做一点事情。为什么？因为我有这个能力了，对不对？那一样，一个属灵一个少年人，他是有能力的，他愿意为主做事情了。那帖摩太前书6:12，咱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文，我觉得也能帮助我们历练少年人的意思。帖摩太前书6:12，他告诉这个是保罗告诉年轻的帖摩太，他说你应当为所信的善道怎么样征战，又当持定永生，你为这永生已经被召，也在许多人面前认了这善道。他在鼓励提摩太做什么？为你所学的怎么样征战，在一个 这个少年人的阶段，他是愿意为主做事情，他不愿意光听道不行道，他不愿意只是在周末周日或者祷告会去做一些事情，他愿意我是周间我要考虑到属灵的事情，我要开始做一些属灵的事情。他你牧师不用去找他说我求求你帮帮忙，他是一个我愿意做事情，我有这个能力，对不对？我有新的能力，我要用上，对不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请翻到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其实他我们这个经文中十三节告诉我们，他说少年人，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什么凶恶的，他是指的撒旦，他是指的撒旦的诡计。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他说，所以是用天主所赐的全身铠甲，遇见磨难的日子就能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事，能够立住。啊，这里是提到咱们说属灵的铠甲，它是提到我们属灵装备。然后他说我们可以穿上这些东西，可以具备这些东西，然后到面临撒旦的时候，我们能胜过他，我们能站立得住。我们约翰一书说他能够怎么样？他胜了凶恶的，就是一个为主作战的人。这个实际上在他看来，他是一个愿意让他的这个生命有属灵的价值，他不愿意过世俗的生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愿意为主做事情，那这样的属灵力量他会显明在他自己的内心，不仅仅会有外在的这个表现，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请放到格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因为有一种虚假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它只是在外面我要做事情，我要做，但是它不是解决内心问题，而是解决自己的可能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荣誉或者自己的这个骄傲而做事情。在格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他说，征战的兵器不是输血气的，乃是靠天主有能力的，能够攻破坚固影雷的。五节说，我们将各样计谋各样为你天主的智慧较自大应该攻破。他说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较归服天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功胜了这个凶恶的人，他是一个在心里已经开始克服自己情欲的人。那么一个这个少年人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已经开始克服情欲问题了，他已经胜过了自己的情欲。请翻到这个回到我们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他再次提到这个少年人的时候，他换了一个表达方法，我觉得也是很重要。他在十四节说，少年人，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健。他说天主的道存在你们心里，看见这个区别吗？他这里前面提到他的力量，他能胜过这个恶者，后面他也说你们也胜了那凶恶的，所以再重复的说这个关于这个胜利的一个事实。但在中间他说你们刚健，你们是以力量以能力以属灵的能力为荣耀，在这里说他说天主的道存在你们心里。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发现他是能吸收而且能够消化天主的道理，天主已经开始天主的话已经开始改变他的生活。他们有一些试炼信心的考验，其实我们这个刚健这个字它表达是一个坚非常壮的人，有能力的人。那如果我们说如果你天天在沙发上看电视吃冰淇淋，你不会很强壮你会很虚胖对不对？那么你如果要做一个强壮的人有力量的人，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练肌肉了， 那练肌肉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这个练肌肉，在这里他所提到的这个钢剑，他是一个已经练过肌肉，这个是表达什么？他有了信心的考验，他已经在这个信心这个考验上已经有了这个胜利了，对不对？他已经胜过了凶恶的，他已经打胜仗了。他开始不服世俗和世俗的这样的一些压力。我已经在一方面胜过那凶恶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愿意打胜仗的人，他是一个愿意打属灵征战的人，他是一个懂圣经的话并已经能笑话圣经的人，他已经开始存主的话在他心里，他不用牧师给他解释啊，我们做这个事情是这个原因，但牧师说我们要这样做，他就想着哦，这句经文，这个句经文，这个句经文，我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主的话存在他的心里，他不是一个这个找不着地方的人，他是在对圣经开始有一些老练了。为什么？因为这本圣经已经是他改变自己的情欲和改变自己的生活。好，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下面我们看到父老，我就简单很快的把这个讲完了，然后我们就结束了。二章十三节说，父老，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从起初就有的基督。那么这个就很重要了。我们可以说父老这个词是形容长辈的啊，它是指的肉身父亲的，也不一定是指的这个，在这里它不一定是指的这个年纪老迈的，或者说与你有肉身关系的，他是指的属灵成熟的人啊，他是指的属灵成熟的人，他是有多年的属灵成长的弟兄姊妹啊，他是一个多年的属灵成长，他已经明白圣经，并靠着天主的道理，他的真理，这个已经非常稳固啊。他和小子的区别很大，小子容易被风吹动，但父老的这个基督徒是根基，就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人，如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临时结果，对不对？诗篇一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父老的这样的一个稳固的信仰，无论有什么样的这个风雨干燥，什么样的问题，他不怕。他能站立得稳，他这个认识，他不是指的头脑的知识，这个认识是指的经验上的认识。他知道基督是谁，他与基督读过许多日的，他明白，他不怀疑，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考虑主能救我吗？这不在他思想中，他已经知道了，他很清楚。他知道了多年的属灵征战，多年的劳碌，是父老的人有十分老练，具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都是因他认识起初就有的基督。这个与十三节的，因为他们认识父有大大的区别啊，有大大的区别。孩子认识父亲是必然的事情，他们对父亲的了解是大有且浅的，一个小子只懂喂我的人是谁，对不对？穿我尿布的人是谁？但是在这里我们看父老的人，他认识天主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不是头脑的认识，他是经验上的认识，他是非常深刻的认识。就跟我拿婚姻关系来理解，如果你说我与我妻子结婚的那一天，你能说我认识他吗？我认识他，我们认识几年了，但是和有11年的婚姻之后的认识没有办法比了，明白吗？在这里我们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如果你想那个老夫妻的样子啊，这边开始说一句话，这边就把它说完了，对不对？就完全是非常深刻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在这个看到父老的这样的基督徒，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种依赖，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样的一个感觉。天主不仅仅是他的父，他也是他的同伴。他不仅仅是他的救主，他也是他的力量。 所以这个已经深的不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认识这个字很重要，我们自己要去认识主，我们要了解主，这个需要我们明白主天主是谁，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就是这种对天主的认识是明显显明在所有使徒们的生活中。我请你翻到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就给你读吧。保罗这样说，要认识基督，晓得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同他受苦，效法他的死。你注意，保罗在说，我是一天比一天更认识他。但是这个认识不仅仅是头脑认识，他说，我要认识基督，晓得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同苦，效法他的死。他的意思是，我对他的认知，对我的属灵生命有促进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他在改变我的生命。这个认识是带来属灵的效果。他对天主的认识已经改变了他思维方式，他已经与天主同心了。你看约翰一书一章，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表达，也是使徒们说的，一章的第一到三节，我来说，因为这个我们在十二节所看见，他说就从起初就有的基督，你看见这个表达吗？我们在一章也有这个表达，他说从太初所有的圣名之道，就是我们所闻所见亲眼所看见，这是这个约翰使徒在说亲手所摸过的，这生命显出来，他是指的耶稣基督，我们看见过，现在为他耶稣基督做见证，就将原与父同在显现与我们的永生传与你们。注意三节，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过的传与你们，使你们与我们同心。注意他表达他们与基督的天父的关系，我们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怎么样同心。他不是一种我知道他是谁，而是我知道他心里的思想，我明白他的旨意，我明白他这个要我做什么，我明白这个关系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形容一个同心的关系。他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这个就是父老的基督徒，父老的基督徒，在他重生，在他这个重复这个教导我们。关于属灵成长的时候，注意十三节、十四节都重复说了少年人和父老。这个少年人他重说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父老他重说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一字都不变。那么这个重要，首先圣经重复的时候，它是该让我们注意的，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主所记载的没有一句没必要的话。这其实很重要，他在告诉我们没有比这样的认识更高的属灵成长，没有比他更高的属灵成长。他在说一个父老的人，他现在和将来他的成长，他有的属灵关系都从他认识耶稣基督而出来。发现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不愿意去明白圣经，我们不愿意去认识圣经，我们不愿意去借着圣经来了解我们的主。我们要注意，这个认识它不是一种神秘的认识，不是一种神秘的认识。我们大家都要有一个，我有一天做了一个梦，突然我就一下子了解主所有的事情，不可能的啊！我们对于天主的了解是通过什么？通过学习他的话语，使他在他话语中向我们显现，一句一字去教导我们关于他自己。我们对于他的认识，对于他的了解，会一步一步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我们对于天主的认识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万事。如果我们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有一个对于基督有缺欠的认识，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不能有该有的属灵成长，这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知道刚才提到了我们的标准是什么，耶稣基督， 我们通过认识他，通过了解他，通过与他有关系，就能渐渐的成长，就有该有的成长。但如果我们不在我们对天主的认知上有任何成长的话，那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呀，对不对？因为我们对天主理解还是在这里的，太小了，太小了。好，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三个阶段，我们今天就简单讲到这里啊，时间没办法再讲了。但是我要大家注意，也希望大家能衡量，其实我们要有这个属灵成长，要考虑我们到底到了哪个阶段。我还是有人在天天为我自己有能照顾自己的属灵生命吗？我自己在为主做事情吗？我自己认识。